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平安。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现在我们将以下短短的一段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灵亲自地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开口说话，是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里，让我们共同能够得到喂养与造就。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弟兄姐妹们，谁也没有料得到，这一场新冠肺炎来势这么汹汹，又旷日持久，它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轨道和节奏大大的改变。但是在这特殊的时期，神也给了我们难得享受与家人一起长相厮守的日子。但是美好总是短暂的，当锅盆瓢盆、柴米油盐的家常琐事整日环绕我们的时候，夫妻之间口角的升级，父母与孩子之间无休止的絮叨，针锋相对，冷战、冷淡、冷漠，互相看不顺眼，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是怎么样一种情景呢？这是我们在用我们亲身的经历在呈现出我们自己有限的爱，在国家的范围也是如此。地域性的歧视、民族的纠纷、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推卸责任、不堪一击的友好、道貌岸然的所谓友谊等等等等，这一切神到底是要让我们反思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跳错的离间密友。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只有上帝的爱才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润滑剂和调和剂。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说要以基督的爱去爱人，要以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人。这样做的目的，它不仅仅能叫所有没有信主的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同时也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彼此相爱的生活中有信仰的见证。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彼此相爱中有关包容的内容，我自己一点点的领受。我想分三点。第一点，包容不容易，除非有神的帮助。包容为什么不容易呢？包容其实它并不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自从世祖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人就堕落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套里面去了，从此不得自拔。因此不能包容人是人的罪性使然。有人这样说，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提倡包容。没错，这是属于中国儒家提倡的人道之说。包就是兼包并蓄，容就是海纳百川，这是指人的品德修养，这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提倡的传统美德，这对我们人生思考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与我们基督信仰非但不冲突，而且可以说非常的巧妙极致，融会相通。但是圣经中提到的包容原则，它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而不是人。人若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是局部的，是暂时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上帝的爱对包容的阐述就更加全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爱的来源就是神。上帝主动地向我们显示他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了我们人间，道成了肉身。就是说，神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担当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孽。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从这个恩典里面看到，上帝的爱它不仅仅体现出担当、容忍，还有遮盖罪人的意义。这是一种属天的爱，属天的爱需要我们用属天的智慧来活出来，这些靠人自己是做不完全的，只有上帝将他的爱放在神的儿女中间，使爱不断的延伸，就像活泉一般在我们的心里自然的流露出来。这就是非得有神的帮助不可的原因。张学良将军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过人世间许多的不平。他在晚年，自从他受洗归主以后，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每日殷勤读经祈祷，他将世上的功名利禄视为粪土。当蒋介石先生去世以后，张学良将军真正重获了自由。这个时候，许多人都来劝张学良写回忆录，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段空白，如果能写成书必轰动世界。但是我们这位张学良组内的老弟兄，他一概的推辞。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这么说，我若写回忆录必定会得罪许多人，何必这样呢？是的，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得好，恨能挑起争端，爱能掩盖一切的过错。弟兄姐妹们，只有来自上帝的爱心，才使我们不愿意故意的将其他弟兄姐妹的错失宣扬于人前，因而也不至于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坏事。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都有基督的新的生命，理当理直气壮的通过我们的祷告，靠着神的帮助，借着神的能力去饶恕、掩盖、包容别人的过犯、错误。换一句话说，倘若你我真正的是活在爱中，活在基督里，那么就必然会 谨慎自己的言行，自觉的、主动的去掩盖人的过犯，免得使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受到羞辱。这更是基督的爱在我们行为中的彰显。第二点，包容应该是彼此的。在这忙碌的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日期激烈的竞争与剧增的工作压力，使得人们的心里时常会烦躁不安，变得焦虑，一遇到事情就很容易产生暴怒和怨恨，甚至不愿意原谅别人的过错，最终造成了人际关系上的紧张气氛，带来了工作上的不愉快和生活上的不和谐。在教会的侍奉中也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弟兄姐妹之间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不能得到及时的缓解，消除隔阂，以致不愿意在原来的教会去参加服事，宁可跑到离家较远的教会去参加聚会，严重的干脆就不来教会做礼拜了。同工之间在教会的侍奉中遇到彼此争执的事情，处理不善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种现象都是我们人自己的私欲惹的祸，都是人的骄傲、自私、妒忌、仇恨、计较、心胸狭窄等等心理因素作祟。如何弥补这种缺陷，建立彼此和睦相爱的美好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彼此共同的努力。因此包容实际上也是指人际之间互动关系而言的。所有的互动关系首先要解决的是要求对自己要有一个自知之明。什么叫自知之明呢？我们来看罗马书3:23，圣经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只有人自己先深刻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也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这样人才能宽容接纳他人，并促进正常的人际关系，建立好和谐的关系。哥罗西书在3:12-13也这么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成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请注意经文里面提到总要两个字，这表示两个人若有嫌隙摩擦的话，每一次总要彼此包容。而这彼此包容很需要的是要成怜悯、恩慈、温柔、谦虚、忍耐的心。在这方面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第十三节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今天有许多人总喜欢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铭记在心，历久的不忘，这不是爱的表现。一个人如果老是的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记在心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对别人的讨厌和憎恨的心理，而当了有这样的心理，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了。基督徒千万不要给魔鬼留机会。人与人之间没有自愈的小小的裂缝， 都是给魔鬼撒下锋利种子的大好机会。好多时候，一个教会被撕得四分五裂，就是因为一开始只是两个人的争吵，到了日落，怒气还旺盛，慢慢的，这样的教会就会失去了神的爱。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上，难免有被人得罪的情形，难免有被人伤害的情况，但是作为基督徒，千万不可以记别人的账，要以一颗包容的心，不计较对方的过错，而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彼此的包容饶恕，否则你我就容易跌倒。今天我想借用台湾基督之家的创办人寇世炎牧师曾经讲过基督徒处世为人的四个基本原则来与大家分享。他说，一，要欣赏别人的长处；二，要包容别人的短处；三，要记住别人的好处；四，要担当别人的难处。看见别人的短处要包容，因为他还可能在主的恩典中继续的长进。不要一直看别人的缺点，而忘了从别人的身上也学习到他的长处。要欣赏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包容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千万不要勉强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样。这是许多智慧者的经验自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其实包容别人的缺点也是一个度量的问题，它实际到人的心灵美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努力的方向。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么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前书的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我们要记住，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只管祝福，不可记恨诅咒。基督徒总要彼此包容，往往当你去包容别人的时候，正说明了你比别人更有爱心。只有有爱的人才能去包容别人，这就是基督的爱。第三点，应该在凡事上包容。我们先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是这么说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凡事包容，与前面所说的遮掩人过的包容是一样的，有的像房屋一样装下一切的意思，就是要将别人的过错遮掩起来，成为别人的遮蔽以保护。基督徒应该在凡事上都要学会包容。当然，包容不是包庇别人做坏事，不是别人做错了事也不批评，这都不叫包容。包容实际上是一种饶恕，是给别人悔改的机会。因此，爱是凡事包容，并不意味着爱就是不分自非。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爱是凡事包容，并不是讲凡事包容皆为爱。凡事包容是要建立在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基础上，这是一条属灵的规律。有了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便可达到家庭的和睦、教会的合一、社会和谐的地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聆听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向父神求赦免的祷告的声音，这在路加福音23章第34节，主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十架七言中的第一句话，也是充满着宽恕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们，当今天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又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包容饶恕别人，仍然在记恨别人，那么今天你也可以这样向神祷告：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你这样真心的向神祷告的时候，我确信你会立即得到从神而来的因饶恕别人而有的喜乐和平安。以弗所说第4章32节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你饶恕包容别人，你心中就不会有恨了，你心中就有了爱。当你心中有了爱以后，你就会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曾经有一位生长在北非的青年黑人，他的名字叫汤姆，被卖到西印度做奴隶。当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汤姆悔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过了几年，主人的家中又添了几位黑人的奴仆，其中有一位又矮又小的老年黑人。汤姆与他一见面，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又表现出很稀奇的样子，慢慢的变为和蔼，最后很亲切的先对那位老人笑了。这位老人也是奇怪的变着脸色，在场的所有人见了都莫名其妙。以后汤姆每逢吃饭的时候，常将自己好的一份与老人同分，睡觉的时候也在一起，天冷了他会带老人去晒太阳，天热他会带他去乘凉，过重的活他帮着老人干。主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汤姆对这位老人这么的要好，想问个究竟，就说：汤姆啊，这老人是你的父亲吗？不是，主人，他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是你的叔叔吗？也不是，主人，他与我没有丝毫的亲戚关系，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就是我被他诱骗卖为奴隶的那一位。啊，什么？主人惊讶地圆睁着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你怎么待他比恩人还要好呢？主人，自从我信主耶稣以后，我明白了，我与救主之间本来与我和老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也是仇敌，而且我还曾经亵渎过我们的救主，但是主耶稣却饶恕了我，不记我的恶，故此我也应当这样的对待那位老人。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曾经这样对门徒们说，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3节和第44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主耶稣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当除去仇恨报复之心，同时又强调我们要以善胜恶，以德保怨，用基督的爱来为仇敌祷告。法利赛人教导人是要爱那些爱自己的人，更教导他们应该恨仇敌。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爱仇敌并且善待他们，这样就真正的表明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只有那些自己全然的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的人，才会这样去做，这样去爱。因为只有神可以把我们人从自私的本性中释放出来，靠着圣灵的帮助去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当我们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我们便会获得从神而来向善的能力，去爱这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仇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的态度，就是以宽容心为荣耀。其实这也是人类社会最需要的美德，也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要求神赐给我们具有这样的爱，正确的对待别人的缺点，包括社会上一切的不足，在这世上让我们做盐做光，追求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